让每一处房产都有故事，让每一个选择都更智慧。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租赁投资，我们带您深入解读市场动态，解析置业疑惑，分享成功经验，打开您的耳朵，听懂房产背后的门道，敞开您的心扉，把握人生中的机遇。这里是房产有话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房产有话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Felicia。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 Ziggy， 他是新南大学的博士生，那么他利用海外身份全款购置了一套两房公寓，他通过租赁另一间房呢和同学分担生活成本，在悉尼实现了生活和投资的双赢。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房产销售专家 Mara，他呢有丰富的悉尼房产市场经验，今天呢也会通过给我们解读政策、市场趋势，以及给大家提供购房建议。所以呢，在现在我们欢迎两位。
谢谢邀请，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购房经验吧，希望我的经历可以对大家有所启发。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Needing Capital 的 Mara，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悉尼房产的话题，希望大家能从我们今天的节目获得一些启发。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问 Ziggy 一下，作为一个留学生，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悉尼买房呢？尤其是全款买下了一套两房公寓，这可不是一个小的决定。
一开始我是因为生活需求，作为博士生的话，我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租房不仅就是成本高，而且我要需要经常搬家，然后生活就会造成一点影响吧。然后我跟家人讨论了之后，我们一起决定还是全款买下来这样的话我既可以有满足我的居住需求，也是一种长期的投资吧。然后我自己住还可以把另外一间房出租，这样。
那你在选择购房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一些优先因素呢？比如说是户型上，或者是在它的预算啊还有区域方面呢？
是有的。我是主要考虑了下面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预算，确实作为全款买家的话，我是有我的预算的，有限的预算的，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离市中心稍微远一点的区域。然后就会价格就会稍微好一点，可以接受一点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户型，两房的公寓空间大一点，然后也是我可以作为投资，然后也是可以出租另外一间房嘛。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区域虽然我那个地方交通不是特别便利，但是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发现它的涨幅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决定在这里购置。
那说明在那个购房之前的话还是做了比较多的研究，还
有
一些咨询了很多的房屋的经纪人，是这样吗？
是，确实是。
那我这里也想问一下 Mara，那像他这样子选择比较偏远的地区，但是性价比却比较高的话，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首先我觉得从一个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他这个选择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因为很多有些人他会比较偏向于市中心，但是从这个预算和成本的需求来说的话，他这个要投入是很大的。但是根据悉尼这个房产市场的话，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所以说也这个他这个房子的这个区域来说的话，在过去这个房价五年内的话，一个平均的增长率是一个6%到8%，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报，对比一些热门区域的增长率还要高。所以说像这些区域的话，不仅是房价非常合理，然后租赁市场也非常稳定，对于像他这样的自住和投资的买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谢谢 Mara。那各位观众的话，在选房的过程中，你会更注重地段的重要性，还是注重房产的性价比呢？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哈。那 Ziggy 在这里呢，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买房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又或者说是一位海外的买家，你是在考虑到预算或者是在政策方面是有一些什么难点吗？
是的，最大的就是挑战对我来说就是政策了，因为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啊，之前也没有置过业，所以我需要申请一个 FIRB 的一个审批，所以我不仅是需要支付另外一笔费用，还要等待将近两个月的审批流程吧，所以我很担心这个时间长度会影响我这个对买房交易的进度，所以就有一点担心。但是还有除了这个房价本身的话，我还需要支付其他的一些印花税啊，还有律师费啊，这种其他额外的费用，所以就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吧，对我来说就是会超出我原本的那个预算一点点。
我想问一下 Mara， 你在这里的话对于 FIRB 有什么审批的流程啊，还有费用啊，可不可以相关的先介绍一下？
好的。这里呢就是因为 FIRB 呢，这个是一个海外买家如果要购房之前必须要做的申请的一个文件。像这个文件的话，你要审批要首先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像 Ziggy 他的这个房产的话，他是在100万以下的话，他是有一个区间，费用是14100澳元，所以这个费用其实还是蛮高的，然后会根据他的房产的价值去调整这个费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审批时间，通常的话就是要到1到2个月，这样的话所以说建议一些海外买家在签署合同之前呢提前准备好一些相关的文件，然后比如说像资金证明啊，还有购房意向书。对，第三点呢，因为我们华人在这边买房的话，还要注意一个资金的是否合规，因为从海外买家的这个审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要另外如果说资金来自于多个账户的话，必须要有特殊的说明。
就是说在资金是否合规上的话，主要是看重的是你是否那个资金的来源是来源于一个账户是吗？
对，就是正规的途径过来的。对，
好的好的。那这里的话我们还要问一下 Ziggy 啊，在你选房的过程中呢，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比较特殊的挑战？
确实是有，因为我是要挑选我自己符合我自己需求的房子的话，我是研究了很多，我不仅是要看好多好多房子，还要咨询房产中介们得到他们的建议啊，还有什么。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房子会超出我的预算啊，或者说户型不是我满意的，还有区域就是也不是方便我生活工作的。就这点的话就是对我有一点挑战嘛，因为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
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啊，我来了澳大利亚之后的话，我其实像澳大利亚的很多移门它都是玻璃的，这种玻璃的移门会不会就是你会不会考虑要换成那种像我们中国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是木质的橱窗玻璃，因为像我们中国的话不是很会非常的注重一些风水啊，所以会觉得玻璃的不太好。
如果我以后换 house 的话，我会注意到风水方面的问题，但 apartment 的话还是无所谓，我觉得对不是问题不是很大。
好的。那各位观众的话，你在买房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点呢？政策、预算还是在选房过程中呢？大家也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们。那接下来的话我也想问一下，在买房后你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和同学合租的经历的话，你觉得是有哪些优势和挑战呢？
我先说好的方面吧。最大变化就是我的生活稳定了，终于不需要再去考虑合同到期我需要搬家然后再找新的房子这种事情，然后就比较踏实吧过的。还有就是跟同学合租就是也让我省了一点钱，就是回了一点生活成本吧。然后这个我是租了另外一间卧室给我的同学，然后这个租金可以 cover 我的一些物管费啊，还有我的部分的生活开销。对，这点是我就是对我来说比较 好的变化
的。
挑战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因为主要是找到一个好的室友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找到了之后的话对我来说也是是好的方面。
好的，谢谢 Ziggy。 那我这里的话也要问一下 Mara，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两房公寓在悉尼的租赁市场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未来的租金走势如何呢？
好的，就是在我们悉尼呢，很多大部分区域的话其实是租赁市场是给的留学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来源。所以说在两房公寓的话是它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尤其是在一些大学周边或人口增长快的一些区域，像 Ziggy 他的这个房产就是在新南附近，所以说它能吸引一些学生或一些小家庭的欢迎。所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市场的数据来说，两房的这个出售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然后能够得到一些资金回报，像这个租售比的话大概能够达到6%，然后租金的话也是同比在增长，像两年来的话这个租金增长了大概10%-15%，而且这种区域的这种增长趋势的话还会继续再持续下去。所以说对于这个来讲，它的租金的话这方面能够分担自己现在只能一方面的开支，未来还有可能还会增加。
那这种持续的增加您预计大概会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只要是这边的留学的这个还能继续持续下，它就能够一直增长下去。
好的好的。那在这里的话我也想问一下 Ziggy 啊，你作为一个海外留学生海外买家，那你其实也要付一些比较额外的费用，比如说印花税还有 FIRB 的费用，这笔开销也是比较大的。那你有没有考虑或者是核算过，如果是拿了 PR 之后再购置房产会不会更加的划算呢？
老实说的话，当年我购置的时候我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为我是本着我自己居住的问题在 top 级，然后我就想说刚需嘛，我就想要有这个房子，想要就是说不想要再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就把这个当做我的最主要的需求。当然啦，就是如果有 PR 的话我确实可以省这么多钱。然后家里面也是说这些钱空着也是空着，还是说以当就是决定还是买下来了。然后我的房产顾问的话他也有跟我提过这方面这些让我去做比较，然后我还是就是说暂时说等，如果等那个 PR 的下来的话也是没有那么快嘛。当年
那看来的话 Mara 还是对这个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的，您能讲一下吗？
是这样的，就是像Ziggy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会有专业的这个律师啊，还有我们这个顾问给他做一些成本的核算。对，包括一些费用啊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些政策。像 Ziggy 这个房子的话，因为他是在2017年买的，像到现在目前的话这房子是有一升值了的。对，这是一方面的一个能够弥补回来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房租，因为他这个房租非常稳定，他租给自己的同学，而且像他留学生基本上就没有控制期的。对，每年也能够有个稳定的几万块钱这个收入，也是能 cover 掉一点的。对，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很多这种现在没有身份的，对，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像如果说他要涉及到贷款这些问题，不是全款买家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案。对，也欢迎大家来咨询我们。
能稍微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有哪些解决方案？
像我们就拿我们现在一些热门房产就是 Meriton 的房子来说。对，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 Window Finance，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这种贷款。对，然后来做这样的话，如果说海外买家在这边没有工作，他做不了一些这个他的 这个收入证明啊什么的，就是确实不好贷款，但是他又想在这边他如果没有全款这个能力，他又想在这边购置房产的话，我们是能够给他争取到就是这个 Meriton 他自己的这个贷款，他也能在这边能够安家定业下来这个。
好的好的，好，谢谢。那各位观众，如果是您的话，您会选择和朋友合租吗？还是把房子完全都出租出去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一个交流。那么 Zaggy 呢，作为一个成功的购房者，您对留学生或者是其他的海外买家会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吗？
我就是以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我会觉得说做好提前做好规划吧，就是首先预算的规划啊，你要去了解到需要支付的一些除了房价以外的额外支出啊，打比方 FIRB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费用，还有印花税啊、律师费啊、物业管理费啊，还有每年的那些多出的税费，就是因为加起来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嘛，你要把这个要加到你的房价上面，本身去考虑到这个东西。还有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你需要的，你明确自己的需求，我是要自住呢还是说全部投资啊？像我的情况的话，我是选择两房公寓，因为一是自住，二也是我可以去出租嘛，是它的灵活性会比较高一点对我来说。还有最后一点是，我是觉得不要去追求一位那种热门区域，如果你的预算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选择一些交通稍微便利一点的，然后也不是离市中心太远的地方。对，因为它比较有潜力。
好的，谢谢 Ziggy。那Mara 作为一个房产销售的话，您对首次购房者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建议吗？
有的，我想补充几点。首先呢，因为作为一个首次置业的，这个可能对这个市场这一块趋势他是不太了解的，然后就是不能专门去看一些就是一些短期的价格，要去看一些房产的整个的增值的潜力。所以对，特别是对于这种投资者来说，然后第二个呢是找对团队。现在 Ziggy 当时买房的时候就是有过来咨询我们，一些给了他一些专业的建议，就是需要有这种专业的经纪人，因为还有一些律师团队，这样能够为这个首次置业者能够省很多心，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然后第三个的话是长期眼光，不要因为这个短期的市场，因为像现在我们这个降息啊什么的，这个就很多买家就是还迟迟不上车，然后就是犹豫不决。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现在利息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趋势，就是但是它房价相对来说也会低，但之后房价如果说这个降息降下去了，房价也会有一些波动。对。
那在这里的话也想问一下哈，像 Ziggy 的话，你现在是博士生，那在之后的话，你如果说要回，假如要回国的话，那你这套房子是打算把它留下来继续在这儿出租呢，还是打算直接卖掉呢？
还是继续投资吧，因为我买房的时候也是抱着要长期投资的计划的，我不会说买了就是隔几年，我如果要暂时回国的话，我也不会马上出手，因为我对悉尼的房产还是有信心的。
在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 Mara 哈，那像我们一些现在的话处于一个年底的状态，然后一些海外的买家可能现在也进入了假期，他们也想要来澳大利亚购置自己的房产，那但是呢我们澳大利亚这里的话也现在处于一个假期的状态，那对于你们来讲，如果他们特别的想要去购置房产，你们该怎么做呢？
是这样的，对于海外买家来说，希望的话大家要提前联系到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能进行提早的去预约，我们提前会发一些我们的房产的资料给他，然后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去一些展厅啊，我们都会有一些拍一些视频，都会有一些备份，这样能够让海外买家在没有来现场的时候，他也能更清楚的了解这个房产的一个情况。然后确实到了年底的话，我们也是要放假，像一些我们的律师团队啊，对他这和国内还是不太一样，对我们也会要有自己的一些时间，所以呢希望如果有海外买家有意向要购置房产的话，提前联系我们，然后我们可以之后等我们大概一月份，对，然后慢慢处理这一些这些大家的一些疑问啊这些。
那像你们接触到之前的话，这种海外买家放假过来购置房产的人多吗？
有的，之前我们就有很多这种专门的来的是看房团，大家都是组团来，然后再就是来游览一下悉尼呀、一些著名的景点啊。像我们在很多这种就是歌剧院啊，都有那个能够看到这些景色的一些房产，所以说这些海外买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对，
他们比较侧重的是感兴趣哪种房子，比如说是靠海啊，他们适合度假，还是说选择一些学校附近，然后选择租房啊，租给他人这样。
对，因为海外买家，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不是待在这边的，所以他们更以一种托管的形式，就希望就是能够拿来投资的会比较多，或者是有平时放假他们会过来度假，对，但是就希望度假肯定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景色在自己房间里面，就是不一样的体验，能感受的这个悉尼的这些一些风土人情嘛，在一些比较 local 的一些区域。
是的是的，好，谢谢。那好的，非常感谢 Ziggy 和 Mara 今天的精彩分享。那通过他们的故事和建议呢，我们看到无论是留学生还是海外买家，只要做好了规划和选择，同样可以在悉尼的房屋市场获得成功。所以说如果您也想了解更多关于悉尼房产的信息，欢迎联系我们的团队， Mara 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服务。下期节目的话，我们会继续探讨更多的房产话题，敬请期待。